我们前面几次看到神对教会的心意是教会应当要维系在基督里面所带来的合一，以及基督所带来的圣洁。这个圣洁包括在真理教义上必须纯正，也包括我们的生活必须要圣洁。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怎么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怎么有可能靠着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可以真正不再活在罪的里面，而活在遵行神旨意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当中呢？这种圣洁的生活不是我们人类有能力去达成的，所以必须是接受基督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保罗他再一次提醒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因为在第五章的第一节他已经提出，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现在十三节保罗再一次提醒加拉太的信徒，他说神呼召他们是要他们得自由，也就是借着基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出于神的恩典，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所完成的，使得所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从罪的奴役之下得自由。我们受罪的捆绑，我们受罪的奴役，我们做罪的仆人，所以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把我们从这种的奴役当中释放出来，使我们得着自由。因此保罗就劝勉加拉太教会，你们已经得了这个自由，你们不可以把这种在基督里的自由变成给肉体机会去从事肉体的活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让我们所得到的自由我们又回去打滚。我们知道我们做罪的奴隶，我们终于脱离了这个奴役，我们得了自由，但是我们不要又回去给肉体机会来从事肉体的活动，也就是犯罪。所以加拉太教会出现的现象就是第五章十三节说的，你们要谨慎，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相咬相吞，这就是肉体的活动在教会里面带出来弟兄姊妹之间相咬相吞。所以保罗劝勉他们，你们是要借着爱互相做仆人，而不是顺从肉体，给肉体机会去做成他要做的事，以至于你们彼此相咬相吞。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的自由，一方面我们脱离罪的奴役，我们从罪的奴役中得释放，我们不再做罪的仆人，可是另一方面我们是进入另外一种的奴役，也就是说我们不做罪的仆人，我们不可能就是空的，我们乃是做基督的仆人。所以从一种奴役中得释放，却进入另外一种奴役，做基督的仆人。我们乃是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乃是要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那我们就是在生活上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接下来保罗他从我们人的责任这方面进一步来看，进一步来说明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活在这一种的自由 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圣洁的生活当中。因此在五章十六节，保罗给予加拉太教会一个命令，也是给我们的命令，他说你们要靠着圣灵而行，这个英文是 walk by the spirit， 你们要靠着圣灵来行走，或者我们可以说是顺服圣灵来行走。使徒保罗很喜欢用行走，人好像在走路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在第四章一开始，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这个行事为人，你如果直接去读英文圣经，是你们行走。保罗用行走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举止和行为。为什么他用这个行走的比喻呢？因为我们走的时候，我相信你今天走路你是有方向的，你不会说那里有一个玻璃门，然后你就往玻璃门去。事实上威廉弟兄就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个玻璃太干净了，所以他就往那个玻璃走去，然后一头撞下去，还撞得很厉害，有几秒钟都已经失去知觉。所以当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是有方向的。因此保罗用行走来描述我们基督徒整个生活的方式是有方向的。不仅是有方向，而且我们必须跟随一条指定的路来走。这条指定的路就是神给我们指定的路。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倚靠圣灵行走，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倚靠圣灵来生活和行事。我们生活行事都有一个方向，是按着神所指定的我们往前走。所以要达成这个目的，必须要倚靠圣灵来生活和行事。倚靠圣灵来生活和行事，表示我们完全的来靠圣灵而不靠自己。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不是每天都是按自己来思考，自己做决定，然后按自己所想要的去做，乃是我们必须完全的不靠自己而倚靠圣灵。我们必须在圣灵的管理，在圣灵的管辖之下，也在圣灵的指引之下，并且在圣灵的前导之下，以及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之下，我们来生活来行事。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被圣灵来管理，并且我们的生活是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同时圣灵也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换一句话说，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住在圣灵里的生活，好像我们居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住在圣灵里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生活的环境是生活在圣灵的管辖、圣灵的指引、圣灵的前导、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圣灵的教训、圣灵的光照，完全活在圣灵的里面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而这里保罗用的这个动词，行走这个动词是现在，是一个现在式，这是一个现在的命令式，所以表示说我们是要继续不断，每一时每一刻继续不断来倚靠圣灵生活和行事为人。我们必须每时每刻都接受圣灵的管理，接受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指示，接受圣灵的教导教训，接受他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来行事为人。保罗说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生活，他提供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就是我们就一定不会 实行肉体的私欲，或者说肉体的愿望。我们和合本说就不放纵，原文是更强的，是一个保证。如果我们是这样活在圣灵的里面，保罗说，保证说，拍着胸脯保证说，那我们就一定不会去行肉体的私欲，我们不会把肉体想要做的事情实行出来。在这里他用的字，愿望这个字 desire， 其实是一个中性的，是指一个人的意愿，这个意愿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所以等一等我们会看到，圣灵的意愿是好的，可是肉体的意愿是邪恶的。所以为什么这里和合本翻成情欲，或者说把它翻成私欲，因为这是一种邪恶的欲望。那什么是肉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字出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肉体乃是指我们受罪恶所败坏和控制的人性，也就是我们人类，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有的，我们的人性是在罪的控制之下，也被罪所败坏。所以诗篇十四篇、诗篇五十三篇，神说他查看天下，有行义的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有行善的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我们里面人类的罪性乃是受罪恶所败坏和控制，换句话说，我们人类的本性是受罪的支配，也就是乃是受自我中心的支配，我们人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这个自我中心就是所有都以我们的自我作为一切的考量，做一切的决定。我们整个人性是受这样的罪，自我中心的罪所支配。所以保罗他很强调的说，当我们基督徒生活和行事时时刻刻，而且是继续不断的活在圣灵的管理、圣灵的指引、圣灵的前导跟圣灵的能力之下，那我们就绝对不会，我们就一定不会去实行肉体，也就是说我们人类这个罪性那一种的欲望，那种的邪情私欲。换句话说，我们若是活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就不会活在肉体的里面，我们就一定不会随从这个受罪所支配的人性产生的各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私欲。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要得胜的秘诀。我们常说基督徒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秘诀在哪里？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凡事每一件事，而且是随时随地，在我们所有的思想、我们所有的言语、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都活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我们都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都从圣灵得到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样子我们就一定不会活在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这个罪性使我们不能够立志为善。我想我们从小到大常常都立志为善，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当我们立志为善的时候，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们， 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们。也就是说，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良善，也完全没有行善的能力。当然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这个善跟恶是以神的标准来定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可能有时候一些非基督徒，他们的生活，甚至很多时候他们活出的那种良善的生活，或者活出的品格，甚至比基督徒还要好。但是在神的眼中，真正的良善必须里面纯正的动机，清洁的思想。什么是纯正的动机？什么是清洁的思想？只有以神为中心，才有可能有纯正的动机，才有可能有真正干净纯净的思想。一旦我们不以神为中心，我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二者选其一，这不可能说是有中间的。所以呢，你不可能说一半是以神为中心，一半以自己为中心。你不是以神为中心，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有这种纯正的内在的良善，完全以神为中心，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耶稣他是真正活出这样完全的以神为中心，所以他是无罪的。所以我们里面没有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不可能靠立志为善来达到这个圣洁，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假设我们借着悔改跟相信，我们领受了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他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奴役，不但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让我们可以有自由不犯罪，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可以不听从我们这个自我中心的私欲，同时基督把圣灵赐下，这个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于是我们可以时时刻刻倚靠圣灵，继续不断地接受圣灵的管辖和引导，并且从圣灵得能力，我们就可以以负面来说，有能力不去实行肉体的私欲，但是以正面来说，我们就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有能力可以不按照我们罪恶人性的私欲去生活，反过来我们可以有能力去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就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吩咐我们，换句话说，我们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要尽的一个责任，我们要使自己接受圣灵的管理，我们要使自己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要使自己不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圣灵所赐的能力，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保罗就说明，进一步解释，提供一个解释跟说明，他说因为，他说明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们顺服圣灵，依靠圣灵来生活，我们就一定不会去实行肉体的私欲呢？他说因为肉体的愿望，也就是所谓的情欲，肉体的私欲和圣灵互相反对，圣灵与肉体互相反对，这两个是彼此为敌。换句话说，我们里面，我们这个罪恶的本性所有的各种的愿望，各种的私欲和圣灵的意愿是互相完全反对的，是相反对的，彼此是互不相容，是互相为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肉体跟圣灵是两种诠释，这两种的诠释之间是互不相容， 彼此为敌，这两种权势之间有征战存在。但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旁观者，不是说我们就坐看着，我们里面有一个权势是肉体，也就是我们罪恶的本性，一个权势是我们从神领受了基督的救赎，基督赐给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好像我们就是看着我们里面这两个权势在那里互相为敌，在那里征战。其实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乃是要在这二者之间做选择。我们必须选择，我们是顺从肉体，或者我们是顺从圣灵。肉体是我们与生俱有的，我们虽然蒙了拯救，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受咒诅的这个罪身里面，所以这个罪性也还是存在，所以这是我们与生俱有的。当我们悔改相信耶稣，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从他领受一个新的生命，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来掌管我们。既然我们接受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受他来治理我们。所以一方面这个救恩提供这个拯救，使我们脱离罪的奴役，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同时耶稣借着圣灵，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来掌管我们。所以在我们里面就有肉体和圣灵两种势力，两个势力，两个权势存在，这两个权势是互相反对的。所以所谓的征战乃是在于我们是选择顺服圣灵呢，还是选择顺服肉体。换句话说，就本质而言，肉体和圣灵是互不相容，但所存在的这个征战是在于我们选择顺服肉体，或者选择顺服圣灵。所以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这是一个我们叫做 will decision， 是我做出的一个意志的抉择。当我们选择顺服圣灵，我们就会拒绝顺服肉体，那我们就绝对不会去做肉体的私欲要我们做的事。所以保罗说，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选择圣灵，我们拒绝肉体，我们不会做肉体所要做的事。但是这里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是，当我们选择顺从肉体的时候，我们被肉体来引导，而不是被圣灵来引导的时候，我们里面愿意遵循神旨意的心就会受肉体的拦阻。这就是说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的。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刚刚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他说因为我心里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心中有另外一个律，就是罪的律，使我不能够做我所喜欢做的。也就是说我喜欢要遵循神的旨意，但是这个罪的律却拦阻我。这就是这里说的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是愿意去遵循神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选择顺从肉体，我们被肉体来引导，这个肉体就成为一个拦阻，就会拦阻我们去遵循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就不能遵循神的旨意。 所以保罗接下来说，可是如果你们被圣灵引导，你们就不在律法之下。第十六节的命令是，你们要倚靠圣灵，顺服圣灵而生活行事。但是现在十八节保罗是用被动式，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引导表明圣灵是主动的来引导我们。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被圣灵引导，换句话说，如果圣灵主动的引导你们，那么你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但我们还是要来说，要把这个关系把它说清楚。虽然被圣灵引导是一个被动式，表明圣灵是主动来引导我们，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只是被圣灵牵着鼻子走。相反的，我们必须主动的做出抉择，去顺服圣灵。我们必须主动的让我们自己被圣灵引导。所以这是第十六节强调我们的责任，我们主动要做一个抉择，我们愿意降服于圣灵，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灵是主动的，他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他是主动的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人的责任，也有神的主权。所以被圣灵引导其实跟第十六节保罗吩咐我们要倚靠圣灵而生活，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方面强调我们信徒的责任，我们有责任要选择顺服圣灵，我们有责任要让我们自己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灵也是主动的来做这个引导。保罗说，假设一个人活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那么就不在律法之下。意思就是说，就使我们脱离被律法定罪。当然在加拉太书还有更多一层的意义，因为加拉太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强调遵守摩西律法，即使你接受耶稣做救主还不够，还必须加上遵守摩西律法。那保罗说，唯独基督，基督的救赎足够完全等等。我们会看到，凡是被圣灵引导的人，其实就可以满足律法的义，满足律法的要求，就做到律法的要求。好，所以凡是被圣灵引导和管理的人，就脱离了被律法定罪。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这种自由，这一种自由的生活，换一句话说，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时时刻刻继续不断活在圣灵的管辖、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教导、圣灵的指引、圣灵的前导和圣灵所赐的能力之下。也就是我们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但是这一种的生活是一个征战，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基本上是，虽然我们做了抉择，我们愿意顺服圣灵来生活，但这个生活本身还是一个征战，因为肉体跟圣灵是互不相容的，是彼此相反对的。所以当一个人顺服肉体，他就不做圣灵要做的事，他就不遵行神的旨意。可是反过来，当一个人顺服圣灵，他就不做肉体要做的事。换句话说，我们过这种自由的生活， 里面是一个征战，原因就是圣灵跟肉体是互不相容。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要做我们的抉择，我们是顺服圣灵呢，或是随顺服肉体。所以这个征战就在于我们的抉择，我们面对每一件事，我们都必须选择，我们要顺服圣灵或顺服肉体。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个征战的过程，也就是说挣扎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做出我们的抉择，可能我们就有一个挣扎的过程，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必须做出抉择，我们选择顺服圣灵还是选择顺服肉体，这个抉择最终我们还是不得不做。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依靠我们自我节制和自我的能力，没有办法靠修身养性，不可能靠自我的节制跟自我的能力。要过圣洁的生活，是必须要继续不断的使自己降服于圣灵，继续不断的使自己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不去实行肉体的私欲，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保罗接下来他就把肉体所产生的行为和圣灵所产生的果子来形成一个对比。肉体的私欲，也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罪性所产生的各种的欲望，这些各样肉体的私欲具体的表现就是这里保罗所列出的肉体的行为。这所有肉体的行为都是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这个罪性的私欲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保罗说肉体的事或者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换句话说，肉体所产生的行为是任何人都可以认得出来的，任何人一看就可以看见的，所以肉体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肉体私欲带出的这个具体的表现谁都可以看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一个人的查验一个人的内心，不可能看见一个人里面他做事情的动力是什么，可是我们可以由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来鉴别一个人是不是被圣灵引导，或者是被肉体引导。特别被肉体引导，这个具体的生活的表现是任何人都可以看见的。所以保罗这里就列举了肉体的行为一共有15项，这15项可以分成4个大类，而这15项的罪恶都是属于叫做过犯。过犯意思就是说都是过度的行为。圣经上说如果我们知道善不去行，这也是罪。所以什么是罪？过与不及，知道该行善却不去行，这是罪。但是呢，知道不该去行却去行，这也是罪，这就是所谓的过犯。那这15项都是过犯。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15个项目所分成的4个大类。第一个大类呢是性欲的罪，这里他保罗列了3方面，一个是奸淫，奸淫是包含各种不合法的性行为，各种包括婚前的，包括已经结婚却有外遇，也包括乱伦，也包括在第一世纪，特别是这些外邦人的教会，他们这些 所居住的环境当中，外邦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有庙祭，在庙里面有这个妓女或者有娈童，他们有这种淫乱的行为，用淫乱的行为来敬拜他们所拜的偶像，这都是属于奸淫。然后就是污秽，污秽是指道德上的不洁净以及性的不洁净，这都包含在污秽的里面。邪荡，邪荡包括什么呢？我们今天说的好色，譬如说你去看黄色的书刊，黄色的电影，或者看见妇女带着色欲看，这是邪荡。还有淫荡，我们知道有很多这种叫性侵犯等等，这都是属于邪荡。所以这些都是肉体的行为，人里面罪的私欲具体的表现，但是这三方面是属于性欲的罪。第二大类是拜偶像的罪，拜偶像的罪啊，对不起，第二大类是宗教的罪。宗教的罪第一是拜偶像，那这个我想不需要太多的解释，特别是在古代，他们都是做各种有形的偶像，以人的样式或者飞禽走兽的样式，甚至天上这些日月星宿，按照这些做成偶像来敬拜。什么是邪术呢？邪术包括巫术，包括魔法，还有我们中国人譬如说招亡魂、占卜、算命、风水、紫微斗数，用我们一些现代的话讲，这都是属于邪术，这是宗教方面的罪。第三方面是社交的罪 social sins， 社交方面的罪。第一个是仇恨，第二个是争竞，第三个是记恨，第四个是恼怒。恼怒这里是复数，指各种怒气的爆发，各样的怒气，或者是急的，就是一触即发的这种怒气，或者是一种愠怒，慢慢酝酿发的怒气，各式各样的怒气，这是恼怒。第五个结党，第六个纷争，第七个异端。这个异端在这里不是指我们基督徒现在说的在教义上的偏差，这里因为是一个社会的社交的罪，所以是指不同的党派之间不同的意见，所以这个异端是指因为结党，因为前面第五个讲到结党，所以呢不同的党派之间有不同的见解，这是这里所谓的异端。还有呢嫉妒，这个嫉妒也是复数，所以是指各种的嫉妒，各样的嫉妒。所以这是关于社交的罪。最后一个大类是不节制的罪，醉酒，醉酒是一种不节制。我们晓得保罗也曾经劝提摩太，他的胃不好，应当喝一点点酒。事实上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饮料就是把葡萄酒稀释，所以耶稣参加一个婚宴，酒没有了，他的妈妈就来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所以喝酒本身如果用得恰当不是罪，但是呢醉酒这就是不节制。然后呢荒宴，荒宴是指狂欢狂饮这一类的宴，这一类的聚集，狂饮醉酒狂欢。好，在这上面这四大类中，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看见有一个独特之处，也就是社交的罪是最为详尽。刚刚我们讲的时候，社交的罪一共有九项，列了九项，社交的罪最为详尽，表明这是 保罗的焦点之所在。借此可以看见这一些肉体的行为在教会里面为信徒彼此相爱、彼此相交，以及教会的合一和圣洁所带来的破坏。所以保罗也是针对当时加太教会他们的相咬相吞，他要他们看见这些都是肉体的行为，这所有的恼怒、增进、嫉妒、仇恨、结党等等纷争，所有这一切造成彼此的相咬相吞，这些破坏教会弟兄姊妹的相爱相交和教会的合一以及圣洁。好，所以保罗列举了肉体的行为，同时提出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对基督徒提出的，这个上下文不是对非基督徒提出的。所以呢，我们从圣经整体的教训来看，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在我受洗或者我做决志祷告我就买到上天堂的票。我们的悔改是一种什么样的悔改？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是在我们这之后一生的过程当中，一直到我们断气为止，我们活出的生活可以作为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明，来显明我们里面看不见的内在的动机。所以保罗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表示保罗不是只说一次，以前就已经说了，现在再一次说，就可以看出重复的重要性。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觉得有些道我已经听过了还要讲，我已经听烦了，我已经听够了，我已经听腻了。我想在真理堂我听过有人抱怨，就是不断的在讲悔改。其实这不是我们要说我们自己的话，等一等我做最后结论会告诉大家，这里保罗整个劝勉就是在解释悔改和相信。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听一次就够了，不是听一次就明白了，不是听一次这些话就已经进入我们的心里了，不是听一次我们就真的会做出行动去遵守了。事实上我们就是常常听到却不行到，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不是只有我们真理堂。教会我们太多的聚会，今天年底又是什么基督徒大会，又是什么宣教大会，我们大家就赶场拼命赶，然后也许某个有名的讲员来，又办培灵会，然后又办布道会，我们赶着听赶着听赶着听，但是我们行多少呢？我们真的听了就去行吗？这是圣经从始到终所强调的，我们不能只是听到却不行到。所以保罗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现在再告诉你们，他知道重复的重要性。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行，做这样事，这个行，这是做出行动，这个动词是现在式，所以呢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意思。所以不是说偶尔，可能偶尔我们会落入嫉妒的罪里面，偶尔犯一次，这个现在式乃是表示这一个是一个习惯性的行为，也就是不悔改而继续活在这一种肉体的行为当中。所以保罗警告说， 凡是习惯性的活在肉体行为中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那意思就是说不能够承受永生。在新约圣经里面，承受永生、承受神的国，还有得救，都是同义词，意思就是说所指的本质是一样的，当然着重的焦点不一样。所以习惯性的活在肉体中的人，一定不能够承受神的果。换句话说，或许一个基督徒曾有某种任性的经验，决志悔改，或者一个基督徒曾经经历所谓灵恩的经验，但是在神面前，我们最后的地位是取决于我们的生活是活在肉体中的生活呢，还是活在顺服圣灵的生活中。活在肉体中的人一定要悔改，如果不悔改，就一定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是保罗的警告。但是接下来保罗也提出正面的，活在圣灵的顺服圣灵的引导，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个果子是一个比喻来描述圣灵在那些接受他的管理和引导的信徒心中，以及他们的生活中，圣灵所建立在他们身上的品格。这个圣灵的果子，那些接受圣灵的管理和引导，圣灵会在那些人 接受圣灵管理和引导的人，圣灵会在他们的心里面以及他们的生活中建立这些品格，这些美德，也就是说在他们生活里面自然会产生这种道德和灵性的美德，这就是所谓圣灵的果子。而这个果子是单数，就强调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美德是具有一个合一性。换句话说，一个住在圣灵里面的人，这些美德是他不是只有这样没有那样，这是住在圣灵里面的人，是接受圣灵的管理跟引导的人，圣灵在他们身上就使他们能够自然的活出这样的美德，所以这是合一的。因此果子是一个单数。但是保罗在这里列出圣灵的果子有九方面，这九方面的表列都是针对一个充满冲突的教会而做的一个列举，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名单，这只是一个列举。但是这个列举是针对一个充满冲突的教会这样的背景，因为加拉太教会他们彼此之间相咬相吞，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背景，保罗列举圣灵在一个接受他管理和引导的人身上所建立的这些品格和美德。圣灵在我们信徒跟教会中的工作其实还有许多其他方面，这里保罗没有都把它一一的列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列举。第一个是爱，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仁爱，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就是爱，就是 love。 对保罗来说爱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放在第一个。我们上次也谈到我们要以爱来互为仆人，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他说他怎样爱我们，我们要以他爱我们的爱作为榜样，所以这个爱是最重要的。一切的爱都源自于神，所以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约翰一书也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有的爱是源自于神。而这个爱是怎么来下定义呢？爱是以耶稣的榜样来下定义。 不是以我们今天我们人为爱所下的定义，乃是以耶稣的榜样来为爱下定义。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就不再多来说明，但是我们知道爱是来自于神，并且是以神自己的榜样，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的榜样，成为爱的定义和标准。第二个是喜乐，喜乐不是快乐，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喜乐不是以快乐来下定义，喜乐也不是以外在环境的顺利来下定义。喜乐是什么呢？喜乐是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产生的盼望而带来的，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产生的盼望所带来的。所以喜乐是当我们在继续不断信靠神的过程当中，使人有盼望的神把喜乐赐给我们。当我们在继续不断信靠神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论环境如何，我们继续不断信靠他，在这个继续不断信靠神的过程当中，使人有盼望的神就把喜乐赐给我们。所以照样喜乐的源头是来自于神，所以不会被忧愁苦难所侵扰。相反的，在忧愁跟苦难中，我们仍是欢欢喜喜的。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保罗说，我们在欢欢喜喜的盼望基督荣耀的显现。但是我们不但是欢欢喜喜的盼望基督荣耀的显现，他说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是品格，属灵的品格，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这是在我们继续不断信靠神的过程中，使人有盼望的神把这样的喜乐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的喜乐不会被环境的困难，不会被我们所面对的忧愁困扰所侵扰。相反的，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是欢欢喜喜的，这是喜乐。第三个果子是平安，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和平，英文就是 peace。 平安不是指消极的我们在生活中不遇见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困难。平安也不是指我们可以免于身体的痛苦，免于心灵的烦恼，这是一般人对平安所下的定义。环境上可以顺利，可以没有困难，没有任何的问题，不遇见任何的问题，也是可以没有身体的痛苦和心灵的烦恼。但是在犹太人，平安 shalom 这个字本身是健全、完全或者是和谐 perfect 或者是 sound 完全、健全或者是和谐 harmony。 所以呢，平安是指什么？是积极的，指使人可以得到最大的益处，或者使人可以得享一切的良善。所以这个概念是一个积极的概念，使人可以得着最大的益处，或者使人能够得享一切的良善，以及促进最和谐的关系。使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可以得享一切的良善，并且促进最和谐的关系。那么照样这个只有神才能够赐给。换句话说，神能够使我们在身体上、思想上、心灵上，特别是属灵上 都能够得着最大的益处，得享一切的良善，以及可以促进最和谐的关系。所以在新约中，平安是因着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与神和好 ，peace with God，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和谐和好，与神和好，不再成为彼此为敌，我们罪得到赦免。不但我们可以得享与神和好，而且带给我们属于神的平安，也就是我们里面有一种平安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可以不至于有任何的焦虑，我们可以，我们的心怀意念可以被保守，这是属于神的平安 Peace of God， 可以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但是同时我们与神和好，也带来和人之间的和睦，所以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平安。这是为什么登山宝训的八福其中有一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好，第四是忍耐。这个忍耐在这里，保罗列举出圣灵的在我们里面所产生建立的品格，所谓的忍耐，是指对于那些让我们生气或者使我们感到厌恶甚至使我们受委屈的人，好，对那些使我们生气或者使我们厌恶甚至使我们受委屈的人，我们能够不发怒，不施行报复。这个忍耐就对这一些让我们生气让我们厌恶或者甚至我们使我们受了委屈，对这些人我们可以不发怒也不施行报复，相反的我们能够有耐心，能够忍受和宽容，这就是忍耐。第五是恩慈。恩慈 kindness 这个用在神身上是神所具有的属性之一，乃指神向我们这些罪人所显出恩惠的态度和行动。所以这个恩慈是神的属性之一，用在神身上，这是神的属性之一，指神向我们罪人所显出恩惠的态度和恩惠的行动。那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神延缓他对罪的刑罚，他没有立刻就按着我们罪所该得的刑罚加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向我们这些罪人显出恩惠的态度和行动，因此包括神的宽容和忍耐，目的是要领我们悔改。所以所有的基督徒被圣灵引导的人也会以这样的恩慈来对待别人。良善跟恩慈可以说是很类似，是向人显出仁慈，向人显出宽厚，向人显出慷慨，这都是属于良善。信实用在神身上是神不背乎他自己，但在这里是在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上，是指基督徒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是忠诚的，我们是忠信的，是可靠的，是可以被信赖的，这个是叫信实。在基督徒跟别人的交往上是诚信忠信可靠可以被信赖。温柔，这个温柔我觉得我们很不容易明白，我相信到现在即使我们当中有些人都是查过登山宝训，温柔的人有福了，说不定我们还是讲不清楚。这个温柔不是我们所说的轻声细语， 不是所说的和蔼可亲，也不是所说的一个人好像都性情温和都不发脾气。温柔这个字原来是描述一匹野马，一匹野牛被驯服，被驯服接受主人的管理。所以什么是温柔？温柔是指基督徒谦卑的降服于神的旨意，我们谦卑的在神面前降服于神的旨意，好像一匹野马，我们里面真的是一匹野马在里面，我们的罪性，这是随心所欲，但是呢，我们谦卑的降服于神的旨意，把我们自己，我们一切的理由，我们的将来，我们所有的权益，全部都交在神的手中。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如此谦卑的降服于神的旨意，把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权益，我们的将来，我们所有的理由，我们一切受的委屈，我们不管我们所遭遇的什么东西，我们都交在神的手中，谦卑的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于是这就反映在我们对别人的态度上，我们对别人就存着谦卑，存着忍耐，存着体谅和宽容。特别是当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怀着苦毒跟报复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伸冤是神的特权，神也应许伸冤在他，他必报应。我们把这些交在神的手中，于是我们可以在仇敌饿的时候就给他们吃，渴的时候就给他们喝。我们在受，特别受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可以不怀苦毒跟报复，相反的，我们可以以善报恶。所以温柔的人是具有受控制的力量，温柔的人不是软弱的，温柔的人是有能力的，是有拥有受控制的力量，是受圣灵的管理，这样的人是一个温柔的人。最后一个节制，节制是对于自我的愿望和自我的冲动具有克制的能力。我们里面有什么愿望，或者有一个冲动想要做什么，节制是有这种克制的能力。但是这一种的节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这种节制靠修身，这个节制乃是按照神所要我们活出的方式而有的一种自我的节制，是按照神所要的方式而有的一种自我的节制。所以我们可以去服侍别人，我们可以去做别人的仆人。好，所以这只不过是一个列举，也是针对一个充满冲突的教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保罗列出如果我们在圣灵的管理跟引导顺服圣灵，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品格，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能够达成彼此相爱和教会的合一，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此保罗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换句话说，凡是活出圣灵果子的人，他们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们能够达成律法所要求的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他说，圣灵能够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活出圣灵的果子，其实就活出神的旨意，所以呢是满足律法的要求。最后保罗做一个总结，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属基督耶稣的人也就是说凡是悔改相信接待耶稣，这些人就是成为属他的人，也就成为是在基督里的人。保罗从正反两方面来说，在基督里的人以负面来说是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指 当我们悔改相信基督，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说，我们就进入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就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与基督同死，也就是把我们这个旧的我跟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换一个说法，我们就像罪死了，对罪来说我是一个死人，我这个我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再换一个说法，对罪来说我们是一个死人，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不再听从罪，所以呢，罪不再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统治者。这个就是叫做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私欲，肉体跟肉体的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不会再参与任何肉体的行为。但这个钉十字架这个动词在这里是过去式，所指的就是我们悔改相信基督，我们做这个抉择的时候，我们就是与基督联合，就进入与基督的联合，就与他同死。虽然这是指向我们悔改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与他联合与他同死的事实，可是这个事实保罗现在说是必须继续不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实行出来。这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把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像罪是死的，不做罪的奴隶，这个事实虽然是在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产生的事实，可是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把它实行出来。换句话说，我们每天都要继续不断把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寻求顺服圣灵的管理和圣灵的引导来生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肉体的恶行。换句话说，还是两方面，一方面基督徒有责任要把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私欲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要做的。那这是做什么？就是我们必须每一天我们都做我们的抉择，我们每天继续不断做出一个抉择，我们决定性的彻底的拒绝顺服肉体的私欲，这就是每天把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责任，每天我们必须做的一个抉择。可是另一方面，这是只有圣灵才能够完成的工作，所以圣洁的生活需要我们的努力，做出决定性的彻底的拒绝肉体的私欲，但同时也需要圣灵的能力使我们的抉择能够完成。所以两方面，人的责任以及神的恩典都不可缺少。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从正面来讲，在基督里的人是靠圣灵得生，意思就是说借着圣灵得到生命。保罗说我们若是，这个若是不是指说假如我们，乃是说既然我们是已经在基督里，我们就是靠圣灵而活而得生命。换句话说，当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借着悔改和相信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与基督联合，不但与他同死，我们也与他同复活。所以呢，我们得到一个新的 属灵的生命，这是基督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是借着圣灵开始的，不但借着圣灵开始，也唯有借着圣灵来维持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借着圣灵开始，也唯有借着圣灵来维持，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我们，来教导引导我们，来赐能力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可能说神把新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就好像我们可以靠自己，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维持也唯有借着圣灵才能够维持。所以保罗做出最后的劝勉，正面的，他说你们应当随从圣灵而行，跟随圣灵而生活，这就是前面十六节的劝勉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保罗再一次劝勉他们必须被圣灵引导，必须要跟随圣灵来生活，必须使自己降服在圣灵的管理和引导之下。但是负面的，保罗说不要贪图虚名，这里你看英文圣经说不可夸口，不可夸口，也不可彼此挑战，彼此惹气，同时不可互相嫉妒，也就是不可活在肉体的行为中。所以在这里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方面是在于我们的抉择，我们的抉择从正面来说，我们必须选择继续不断的顺服圣灵，继续不断的倚靠圣灵，继续不断的使自己降服并且顺服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但是我们必须做的抉择，这是正面的。负面的来说，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把肉体跟肉体的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决定性的彻底的拒绝肉体跟肉体的私欲。这是要过圣洁生活，从我们人的责任，信徒的责任来看。但是要过圣洁的生活，另一方面乃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做了抉择，选择继续不断的顺服圣灵，降服圣灵，接受圣灵的管理跟引导，而且决定性的拒绝肉体跟肉体的私欲，那么圣灵就会使我们有能力不参与肉体的行为，相反的，我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结出圣灵的果子。其实这就是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做门徒的时候，他所提出的必要条件。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这就是指我们必须把自己跟自己的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还加上并且来跟随我，这就是我们必须选择接受基督借着圣灵所给予我们的管理跟引导，我们必须顺服圣灵的管理跟引导。当我们，这是我们人的责任的这一方面，但是神的工作，基督完成的救赎，以及所赐给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就可以给我们能力真正活出一个不参与肉体的行为而遵行神旨意的圣洁生活。所以其实说穿了，我们过圣洁生活的要诀，从人的责任讲，我们就是继续不断的悔改， 和相信，悔改转离我们的自我，舍弃我们自我中心，转向神，然后呢降服于神，顺服神，这就是真正的信心，依靠他，信靠他，顺服他，降服于他。那么神在基督里完成的救赎是我们可以充分的来享受，这个拯救的大能，拯救带给我们的 真自由以及新的生命，这些就成为我们可以充分享受，我们可以真正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首先当然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些神的话我们去默想，我们借着默想圣灵可以来教导我们，当我们这些话变成深入我们的心，我想我们就会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会被提醒，我们不会好像听完道回家又丢在脑后，下个礼拜生活又是依然故我，我们生命不会 有真正的改变。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来到神面前依靠他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可以做尽我们的责任，同时他的能力，我们要相信他的能力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使我们真正活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圣洁的生活。当然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成长过程，这是一个一生的成长过程，我们应该要看到自己是有继续不断的在成长，不应该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就已经有问题了。活的植物一定会一直长，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也会继续不断的来成长。但是圣灵我们必须要学习听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这一个部分是很多人很缺乏的一个经历，但是必须，这是必须的，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当然都是好像婴儿从一点点开始学习，那但是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现在好像生活里面很少经历圣灵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工作，有什么引导，我们不可以满足于这样的一种生活，因为如果是这样，圣灵跟肉体这只有二者其一，不可能说是我们可以中间站，我们没有接受圣灵的引导，我们就是按我们自己的意识肉体的私欲来生活。所以盼望我们可以真正把神的话回家我们多去默想，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出我们的回应。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真的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但是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听的时候觉得好像是很玄奥的道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很不容易去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渴慕听见神的话语，愿意去遵行的心，我们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来教导我们，来使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灵了解。其实有时候明白神的话也不是那么困难，因为如果照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的教导，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因为就是我们都要做选择，
每一天要在生活当中做出我们的抉择，这是不难明白的，这是谁都可以知道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求主你施恩给我们，给我们真正爱你的心，渴慕遵行你的话。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